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。先读几个评论啊，我觉得真是真知灼见。第一个评论是，现代犹太人团结的根基在于犹太教和犹太复国运动、犹太军国主义等等。第二个评论是，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不信犹太教，但此时犹太人们就不以宗教为依据了，还是认为他们是犹太人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群掌握话语权的人攀龙附凤、抱团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第三个是一个弹幕，脱离犹太教的犹太人才能璀璨。感谢这几位老板提供的高质量评论，你给我搞的这个东西啊， excited， 确实很有道理。现在很多所谓的犹太人根本就不信犹太教，就说扎克伯格，我估计他每天都在违反犹太教的基本法摩西十诫。当然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，特别是在近代以前，犹太人身份的获得还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，所以这并不妨碍我按照我的思路继续往下给你编。上期讲到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，这个民族的纽带是犹太教。搞清楚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之后，下一个问题就是反犹主义，主要就是欧洲人为什么看犹太人不爽呢？其实第一个原因，上一期节目咱也讲，就是说犹太人他血统不纯，他是一个血统多元的民族。但是在历史上，欧洲那些贵族对血统很重视，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，他们不惜近亲结婚。按理说你自娱自乐，咱也管不着。但是这群贵族就是太闲了，因为自己血统纯，看别人血统不纯，他就受不了。你说这个东西又不是买狗，这不是不讲理吗？但是没有办法，在他们眼里，犹太人就是杂交的劣等人。我不仅鄙视，还有批判，不仅批判，还他妈要干你。血统问题，这是历史上反犹主义产生的第一个因素。第二个因素就是宗教。咱们今天就重点看一下宗教因素。大约是在公元前13世纪，为了逃离埃及人的奴役和迫害，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，前往迦南。就在路上，摩西创立了犹太教。后来在公元1世纪，从犹太教里分裂出一个新的宗教，就是基督教。再往后，公元7世纪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上又产生伊斯兰教。所以本质上看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他们是同种同源，一个妈生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肯定有很多的共同点。第一个共同点是，三个宗教都把亚伯拉罕视为先祖，所以他们仨合在一起就叫亚伯拉罕诸教。不过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里，亚伯拉罕他不叫亚伯拉罕，他换了一个伊斯兰名字易布拉欣。第二个共同点是，他们都认为造物主和人类之间他有一个中间商，这个中间商叫天使。天使的任务不少，传达上帝的旨意，保护信徒不受恶魔的侵袭，教化人类，当然还要暗中观察，看到什么他都记在小本上，到时候跟上帝告状。 啊，别管怎么样吧，啊，反正人类是只对上帝负责，偶像崇拜、多神崇拜绝对不行。上帝就是这个宇宙的绝对主宰，咱们人类啊都是上帝啊直接领导的。所以这三个宗教也被称为天启宗教。当然在伊斯兰教里啊，上帝他不叫上帝，他叫安拉啊，咱也不抠那么细了啊，你懂的。但是亲兄弟并不代表相亲相爱啊，实际上三个宗教的分歧非常大，那是互相看不惯啊。我们先看犹太教啊是怎么看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。摩西创立犹太教的标志，就是提出了所谓的摩西十诫，就是说上帝啊和咱犹太人签了个合同，一共十条，坚守这十条，大哥就会派一个救世主拯救你们。这个救世主叫弥赛亚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和犹太人签合同呢？这就涉及到犹太教的一个核心概念，选民。就说我犹太人牛逼，是上帝选我的，所以我是上帝的选民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。那妥了，既然上帝已经决定了，说你也不要谦虚，那我选民就按照基本法办事，等着弥赛亚来拯救，那就行了。一开始本来都挺好，犹太教信徒团结一致，相亲相爱，一家人。但是到了后来，偏偏有人要搞事情。其实要我说，搞事情也很正常。犹太教让人等着弥赛亚，可是弥赛亚他什么时候过来？他来了，他怎么证明？掏出一个身份证，上面写着姓名弥赛亚摩。所以说，关于弥赛亚，犹太教他留下了解释的空间。那么于是乎在公元一世纪有人就说弥赛亚他已经来了，他就是耶稣。虽然耶稣后来死了，但他也通过自己的死给人类赎罪了，所以我们要信耶稣。后来这部分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宗教经典，就是新约，基督教诞生了。但是对于这种分裂行径，犹太教徒肯定是不同意的。你说耶稣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啊，我们的表态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他们并不承认新约，更否认耶稣是弥赛亚，而是继续等待真正的弥赛亚。伊斯兰教的情况也是差不多，说是在公元610年一个夜晚，穆罕默德在山洞里冥想，突然来了一个天使，说上帝让我来找你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就由你做上帝的使者，向世人传达警告和喜讯，专业的讲叫传达天启，传达天启的人就叫先知。天使还给了穆罕默德一本书，就是古兰经，让穆罕默德拿着古兰经教导人们信奉伊斯兰教，就这样伊斯兰教也诞生。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，教徒有了新的信仰，自然就不会按照摩西十诫的基本法办事的。你都不遵守基本法，那在犹太教教徒眼里，你就没有资格继续做上帝的选民，而是变成了上帝的器皿，是万恶的宗教异端。再看基督教是怎么看待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。基督徒认为，我们分裂出去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 关键是那些犹太人他违背了圣经，所以上帝啊就把耶稣派到人间，让他作为救世主拯救人类。啊，耶稣还代表上帝和人类签了一个新合同，就是新约。所以在基督徒眼里，犹太教徒那就是修正主义，他们歪曲篡改甚至是否定了圣经的基本思想。但是犹太教徒他很心虚，犹大把耶稣出卖给了罗马人，然后罗马人就把耶稣给干死。所以当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之后，他对犹太教和犹太人是比较敌视的。至于伊斯兰教更不用提了。如果说犹太人是赫鲁晓夫，那么穆罕默德就是戈尔巴乔夫，就是叶利钦，明着干。所以基督徒认为穆罕默德就是伪先知，古兰经就是伪经，咱们之间是不共戴天。最后再看一下伊斯兰教如何看待另外两个宗教。虽然说基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，但是伊斯兰教还是承认耶稣的。不过在古兰经里，耶稣不叫耶稣，他叫尔萨。但是伊斯兰教不承认基督徒所讲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伊斯兰教认为耶稣也和穆罕默德一样，都是给人类通风报信的，都是传达天启的先知。至于说耶稣给人类赎罪，那就是胡扯淡，他没有那个能力，知道吗？还有基督教的重要理论三位一体，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的表现形式，本质上他们不是三个人，就是一个人。这个理论就避免了基督教成为了一个多神教，否则基督徒又信上帝又信耶稣，那么就乱了。但是伊斯兰教认为基督教就是在自欺欺人，所谓的三位一体还是会导致信仰的混乱。毕竟大多数的教徒他没有那么高的知识水平，他们理解不了上帝有三个格，这是什么意思。反正我就看到上帝他有个儿子，既然有一个，那就还能有第二个第三个。后来的洪秀全不也是号称上帝的儿子吗？除了耶稣和穆罕默德，伊斯兰教认为咱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摩西也都是先知，但是穆罕默德他是最后一个先知，以后再就没有了，所以他是封印先知。不仅是最后一个，穆罕默德还是最厉害的先知，所以上帝也就是安拉才把最好的经典古兰经传给了穆罕默德，让他老人家去传教。至于旧约和新约早就被人改得面目全非，起不到经典的作用，真理是掌握在伊斯兰教手中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在宗教理论方面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同种同源，但他们之间是比较对立的，那是互不买账，互相指责。但是这就有个问题，既然互相看不惯，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偏见，以至于迫害犹太人？他为什么不是反基督教偏见，或是反伊斯兰教偏见？因为犹太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，别人都是器皿，所以犹太教的入教门槛非常高，它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宗教。在历史上唯一的例外也就是克萨汗国，但这是国家意志在推动。正常的套路是这样，我是犹太人才能信犹太教， 可我是犹太人的前提是我信犹太教，信了犹太教才能是犹太人，可我信犹太教的前提是我是犹太人。你就说他妈讲不讲理，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信仰二者是互为前提高度绑定。犹太人这是给自己搞了个闭环，自己玩自己。你要是处在这个系统之外，你就别想混进去。说我已经信仰犹太教了，请组织接纳，人家根本就不会承认，不会给你洗礼，也不会给你做包皮换切手术。你找思考盒子给你做吗？那叫治病，医保给你报销，犹太教他可不管。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当然有优点，就是可以保证犹太教社群的稳定，增强犹太人的凝聚力，但同时也导致犹太教注定成不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，它只能是一个民族宗教。犹太教的历史这么长，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爸爸，就算考虑到反犹主义的因素，我觉得1500万到2500万的犹太教徒还是太拿不出手了。可是反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，人家在传播的过程中他就没有那些条条框框。前一天早上我上菜市场买菜，有个老娘们儿就凑我身边了，跟我走了挺老远，说什么相信主吧，我给你传播福音啊，耶和华耶稣与你同在啊。还讲了什么我也记不住了，我对他也很客气，滚。你看人家多接地气，这叫深入群众，走群众路线，可不像犹太教架子那么大。历史上也是如此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非常重视传播教义，扩大队伍，所以很早就成了世界性的宗教。人多力量大，人少就要受欺负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总而言之，一方面三个宗教在宗教理论上存在分歧，另一方面犹太教势单力薄，那对不起了，我们就要弄你了。一开始排斥驱逐迫害犹太人还是分散自发的，到后来那就是有组织有规模了。转变的发生和一个故事有关，圣经旧约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，塔拉这个人信奉的是巴比伦一带的多神教，但是亚伯拉罕感觉这多神教有问题，他认为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改信异神教，而且还大力的宣扬传播。那么这件事就被上帝知道了，上帝表示你给我搞的这个东西 excited， 但他还是要考验一下亚伯拉罕，看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足够的忠诚。于是上帝就要求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你儿子以撒给我宰了，然后献给我做祭品。亚伯拉罕那还真就照办了，他把儿子带到山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正要杀的时候，上帝派的天使突然出现，这哥们大喊一声，刀下六人，说你的忠心上帝已经看到了，你不用杀儿子，就用一只羊代替吧。这就是典故替罪羊的出处。你就说吧，这个故事它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没啥问题，就是说亚伯拉罕信仰坚定，以此告诉教徒咱也不能动摇。 但是从十二世纪开始，东欧一带以这个故事为基础，就发展出了一个流言，说上帝喜欢吃小男孩给上帝叔叔吃个鸡儿。所以犹太人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就会批量的杀死小男孩。当然他们不会杀死自己的孩子，而是敌对宗教信徒的小孩。说白了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。这个流言当然是假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越是离谱鼓动性就越强。所以从此往后，欧洲就出现了对犹太人周期性的迫害、驱逐，以至于杀戮。有些城市还专门设置一个犹太人区，强迫犹太人和外界隔离。不专门设区的也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的六芒星，时刻告诉别人我是犹太人，你离我远点。以上就是反犹主义出现的宗教原因。但是我们说只有观点不同，其实也不至于那么敌视。关键是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，犹太人也和别人发生冲突。这就要讲到反犹主义出现的社会原因，请看下集。